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六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”以色列人面对法老加倍的辖制压迫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转向神，而是找法老抱怨摩西。人在苦难中最大的问题是不转向神，不在苦难中向上帝敬拜，不在苦难中向神大声的哀哭，流泪的祷告。人在苦难中，不幸的遭遇中，总想找到问题的根源，认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是自己的配偶带来的，自己的孩子带来的，某某的人带来的，认为找到这个肇事者，自己的问题就得以解决了。以色列人如此，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。唯一一件事没有做，就是在苦难中，在苦难最大的深渊当中，在那里敬拜，在那里向神哀哭祈求。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人的通病就是不会在苦难中敬拜上帝。除了耶稣之外，所有的人都是软弱的，再伟大的人都会抱怨环境，不会在苦难中敬拜上帝。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依然单单的侍奉神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依然在那里敬拜神，大声哀哭，流泪的祷告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无需有的罪名加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被诬告、戏怒、责打，耶稣反而说：“成了。”在苦难当中，最需要做的不是找到借口，不是找到那个所谓的肇事者，而是在苦难中敬拜。我们常常唱诗篇第三篇，那里描述敌人何其增多，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三节就说：“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”我们遭遇所有的苦难的目的，神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被救赎，我们需要在苦难中认识耶和华是谁，在苦难中知道神是有大能和大力，他能够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。而找借口的时候，找人的时候，转移关注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错了，失去了苦难所带给我们更高的训练。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压迫当中找法老去抱怨苦难太重，告诉摩西是你们把我们害得很惨，摩西在神面前也是诉苦，也是抱怨，抱怨神一点没有拯救，反而现在百姓更苦了。人的眼睛看的是短暂的，人所看的是自己的遭遇， 以色列人看自己的遭遇比之前更惨，摩西看当前的果效，没有看见更大的事。所以在一节，神说：“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”神要做什么事情？神说：“我要打开你摩西的眼睛，让你看见耶和华大能的手。”神最关注的是什么？他的荣耀。神最关注他自己。神要透过大能的彰显来显明他是耶和华。大能的手在摩西五经用了12次来形容神的作为。神并没有左手和右手，是形容神的作为。在当时的法老，他的名字叫图特摩斯3世，在一次著名的战役当中，在这个铭文上用大能的手来称颂自己的能力。而现在呢，耶和华要叫摩西，叫以色列人，叫当时整个的世界都知道，谁才是拥有真正大能手的那一位？是耶和华。我们遭遇所有的苦难的目的，神是让我们去认识他，认识神的良善，认识神的大能，神的智慧。我们在苦难中，目的就是为了认识神。约瑟在苦难中认识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们的眼光永远是往地下看，看自己太苦，看自己太绝望，看自己太不幸，躲在自己的山洞里面，认为全世界我是最苦的。上帝呀，你伸手干预我的人生吧。只是要自己的问题得解决，而没有在自己的问题当中去看见神的智慧良善，他大能大力的彰显。神告诉摩西说：“我要让你们看一看，看一看我的作为，看一看我的能力，看一看我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。”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法老啊，不会那么容易把以色列民放走的。神要用大能的手、神迹击杀埃及的长子，在逾越节拯救以色列民，逾越过，凡是在门楣和门框上抹上血的以色列人，天使越过他们。神要施展救恩的大能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。神拯救以色列民是大能的彰显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认识耶和华是谁，认识耶和华丰富的属性。我们的眼睛往往是瞎掉的，当眼睛瞎的时候，被自己的痛苦不幸蒙蔽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不会转向神，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大能的手，而是痛苦和不幸的自己。但是我们也要记得，上帝听见了以色列人的苦情，眷顾他们，神也眷顾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眼往往是瞎的。二节，神晓谕摩西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圣经提到耶和华的时候，是在强调耶和华是立约者。 而在六章的二节到第八节，强调我是耶和华的表达，共有四次。这四次的表达呢，每一次比每一次有逐渐的递增的表达。二节那里说我是耶和华，重申了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到了第六节，我是耶和华，神要伸出膀臂，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。第七节，那里又说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这里强调神想要收纳以色列人做他的儿子，做子民百姓。到了第八节那里也宣告我是耶和华，要把以色列民带离埃及地，进入应许之地，作为一个总结。这里在强调救赎以色列民是神百分之百的工作，是神百分之百的恩典，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优秀，更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被拯救，乃是神百分之百的恩典。并且神反复的使用我要，我听见，我领。你看一节那里说，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。六章四节说，我要把他们寄居地的迦南赐给他们。六节说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。六节又说，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。七节说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。第七节又说，我也做你们的神。第八节说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那地赐给你们为业。反复的使用我要，我听见，我要如何，我要如何，强调什么？强调神要主动的救赎以色列民。救恩是神百分之百的工作。那些阿米念主义者根本看不见拯救是神的主权，神恩典的优先性，上帝主动的向他的百姓来施恩。有人会说，福音太便宜了，只要信就可以得救了。他也会怀疑说，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东西。他们认为只要努力，得回的东西才有意义，救恩靠自己赚回才觉得宝贵。这样的想法对恩典的认识等于零，无知。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，救赎是神百分之百的工作。新旧约对救恩的观念的表达没有不同，全部都是相同的。旧约救赎百分之百出于神，新约也是，对我们的救恩也是百分百出于神。神在讲述过去的历史，他说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神在这里讲述了过去的历史，神和先主的历史。神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向他们立约，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。神讲述历史， 是要见证自己的信实。神的承诺绝对不会落空的。我们要看见神牧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牧养以色列民的方式是用他的话语，用应许，旧约的应许，也就是福音。神是用福音来牧养他们，不是把他们的问题给他们马上解决，不是把问题给他们带来一个这个彻底的解决，不是的，而是给他们应许，让他们带着应许在迦南地迁移帐篷，带着应许去面对没有孩子的问题，带着应许去面对生活中的艰难，别人对他们的压榨，带着应许去面对凶残的迦南人。我们今天不懂圣经，不认识真理，不认识神的方法，我们就盼望主啊，解决我的问题吧，解决我的配偶，解决我的孩子，解决我的某一个同事，解决我的老板啊。这些都是一些愚昧无知的想法。神是让我们带着应许，带着应许的真理，在生活中去生活。在圣经里面，神不会立马解决他百姓的问题，反而重申应许，对亚伯拉罕反复的重申应许，对以撒、对雅各、对以色列民也是如此。我们真的求神用真理的话语打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艰难，我们养育孩子啊，有太多的未知性，我们的工作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我们面对今年的经济危机，是否被裁员，是否会降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唯一确定是什么？神的应许，在福音里面的应许，圣经众多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。神的应许是说，在试探中啊，或者在试炼中，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神应许我们必会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，神应许我们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神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他里面有平安。太多的应许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不会抓着应许在地上来过生活。我们所抓住的是什么？问题解决了，我的信仰生活就好起来了。积极的信仰，交换的信仰，其实这样的信仰含有什么的迷信的色彩在里面。我们没有看见神牧养他百姓的法则，就是用应许，用真理的话语来牧养他的百姓，牧养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牧养过去的以色列人，牧养今天我们这些新以色列人。我们的眼睛啊，看不见真理，苦难把眼睛给弄瞎了，弄瞎眼睛的结果是我太苦了。我的问题如果解决了，我会好好的爱你啊，上帝。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要抓住应许。你要是不懂圣经，不熟悉圣经，不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，你是没有应许的人。没有应许，你怎么靠应许来过信仰生活呢？要把神的应许，把神丰富的真理存记下来，存记在心里，在苦难中，你才会真正的去靠着应许，以应许为饮食，以应许为食物，把它吃下去，消化，成为信仰生活的能力。五节，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 我的约。我们看见谁呀？他救的是什么人？救的是奴隶。这群奴隶在埃及没有自由，生死未卜。他们的每一天都是苦不堪言，没有人生的目的。他们不知道明天应该怎么活，他们在日光之下劳碌，每天疯狂的劳碌，因为不疯狂的劳碌就会丧掉生命，不疯狂的劳碌就会被鞭打杀害。他们的后代有没有前途？没有前途，因为男孩子有可能要被杀掉，女孩子终身沦为埃及的奴隶。我们就看到啊，神怜悯顾惜他们，听见他们的哀声。脆弱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真的是江残的灯火，摇摆的芦苇，脆弱的，脆弱的。但是神知道他们如此的苦情，就怜悯他们。圣经的教导非常的微妙，一方面告诉我们神要在苦难中彰显大能，这是神施行救恩的目的，要见证他是耶和华。同时也看到神顾念他的百姓，他对他百姓的爱，他查验他百姓的苦状，查验他百姓生存的艰难脆弱。我们认为啊，神是冷漠的。圣经的字里行间在宣告神不是冷漠的，他怎么会忘记他的百姓呢？他怎么会忘记在困苦中的人呢？神听见人的哀声，看见人的痛苦，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常常忘记，上帝，你不懂我。上帝怎么不懂呢？他懂得我们所有的艰难。我们养育孩子，每一天面对孩子的出行，孩子的上学，孩子的外出，心惊胆战，心惊胆战。我们面对工作，我们的心灵交瘁，这些上帝全部都知道。我们向他哀求，他也知道。我们认为上帝不知道，错误，这是错误的信仰。圣经纠正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和怜悯。六节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伸出救赎的膀臂，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出埃及的目的是要给以色列人自由。在埃及的以色列没有自由，信仰没有自由，生活没有自由，没有盼望。神要给予他们真正的自由，侍奉上帝的自由，婚姻的自由，家庭的自由，工作的自由。神救赎的目的就是把他们从法老的奴役之下救赎出来。法老在出埃及记啊，是在象征的魔鬼，魔鬼，魔鬼就是给人捆绑，不给人自由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是要解开我们的捆绑，解开魔鬼对我们的欺骗，解开罪对我们的捆绑，解开肉体对我们的辖制。一个不能自由敬拜上帝的人是没有自由的， 一个只工作不会敬拜上帝休息的人也是没有自由的。一个人每天为着物质忙忙碌碌，从来想不到永恒的盼望的人是没有自由的。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战胜了魔鬼的权势，击碎了罪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那个真实。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恢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是给我们带来真的自由。没有自由的人就是被那一个事物所捆绑。福音来告诉我们，在真理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十条诫命就是自由的法则。真理中自由的敬拜神，真理中自由的守主日，真理中爱自己的配偶，忠于婚姻，这叫自由。真理不偷盗，为自己所有的感谢上帝。真理的自由不贪心，不贪心，上帝给的好的、坏的、富足的、贫穷的，都是为上帝所给予的。所以救赎的目的就是要脱离捆绑，魔鬼、肉体、罪的捆绑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做你们的神。你们要知道，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神依然看重他的荣耀，神要施展大能，用膀臂刑罚埃及人。救以色列人脱离重担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是立约的神，守约的神，有大能作为的神。八节，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？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。我是耶和华。当上帝把这些话晓谕给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。那神讲完那么重要的话语给了摩西，摩西就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呢不听，不肯听从，不肯听从。以色列人的现状呢，让摩西啊也感到沮丧啊，灰心丧志，感到没有办法。其实人的心是非常的刚硬的，尤其是现在苦难中、忧愁中、疾病中，是不肯听从神的话的。这就显明人心的刚硬。人心刚硬的时候，神的话再对都不会接受的。在先知书以西结那里说，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，看哪，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，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。又说，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，你要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要对他们讲话，告诉他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圣经就表明，人性的刚硬是什么？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。在苦难中不听，不在苦难中还是不听。 在苦难中，更是拒绝神话语的领导。这样的人呢，最容易使传道者沮丧。所以神告诉以西结说，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，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，不再告诫他们。这就是人的本性。在新约，雅各书也表达这一点。雅各书说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雅各书是写给在百般试炼中的会众，在苦难中的人最需要是什么呢？安慰。问题得到解决，逼迫停止。雅各说，你们要有大喜乐，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有大喜乐。你想在逼迫当中流离失所的人，他哪里会有喜乐呢？听到之后有可能会暴怒。因为人有这种倾向，雅各才说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上帝的话，临到你们的时候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上帝的话临到的时候，不要马上就反驳神的话，不要发脾气说，你没有流离失所，你有什么资格安慰我们？你没有婚姻不幸，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婚姻当怎么做？这就是人的本性。所以雅各说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后来雅各又说，你们要脱弃一切盈余的这个污秽邪恶，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。在苦难中的时候，人的心眼就瞎掉了。神的福音再好，应许再宝贵，他都是拒绝的，是不接受的。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，什么上帝的话语啊，听道啊，读经啊，祷告呀，不要跟我讲这些。问题不解决，讲这些全部都是废话。人心里的恶，我们想象不到。对上帝的厌弃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到我们身上，表现的是淋漓尽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陷在困苦中的时候，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也有许多的困苦，每天拼命的工作，因为不工作就没有饭吃，没办法还清家里的车贷、房贷各种债务。我们拼命的疯狂的工作，因为家里的配偶啊、孩子指望我们生活。当这些重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想，信仰还有什么用？教会每天讲来讲去，我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，讲什么？礼拜有什么用？敬畏上帝还有什么用？人的心啊，真的是恶的，我们看不见自己，看不见自己的恶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小心自己，小心自己在困苦中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拒绝神的话语临到自己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，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，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？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，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们就看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要顺服。顺服上帝的时候，顺服上帝的时候，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摩西啊，有灰心丧志啊，有灰心丧志。神说：“你去吧。”摩西说：“他们怎么肯听我的话呢？”神说：“去吧。”顺服就是你的本分，因为我是大能者。顺服是我们需要操练的。信仰生活最重要的是顺服，因为神已经救赎了我们，已经呼召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罪恶。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顺服。生活中所有的操练，是对上帝救赎的回应。顺服，上帝吩咐的所有的话语，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性，对付自己的聪明、智慧。顺服，顺服就很简单，上帝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去做。那为什么顺服很难？因为心中有太多自以为聪明的想法，聪明的想法越多，自己的筹算越多，自己的计划越多，顺服就变得艰难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也能在神的恩典中操练我们的顺服。摩西他说：“他们不听我的，法老也不肯听我的。”神说：“去吧，我吩咐你和亚伦去见以色列人，见法老，我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。”顺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不操练顺服的话，就一直活在刚硬、自以为聪明、自以为是的生活当中。愿主怜恤我们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软弱的，我们透过摩西，透过以色列人，看见人的恶，人对你的话语的藐视，对真理的轻看。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，眼睛被擦亮，一切的愚昧的想法被真理除净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在苦难当中抓住应许，抓住你的应许，面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艰难。这是你牧养你百姓的法则，你也用这法则来牧养我们这些新的以色列人。主啊，使我们在苦难当中敬拜你，在苦难压力当中向你大声的哀求，向你流泪的祷告，使我们抓住应许，胜过所有的艰难。主啊，救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按圣经的法则活在你的面前。感谢我们的主，赞美上帝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